Again, welcome to all tonight. As you know, our focus in these Saturday, Sunday meetings is to learn what it is the Bible is all about.
我们知道呢，我们这个系列，在周六晚的学习呢，都是在，在讲圣经是在告诉我们什么。
And we've attempted to pick up several themes over the weeks.
那我们在过去的许多星期里呢，尝试着，捡起了几个主题。
It's interesting that the Lord Jesus focuses in on a couple of key items, and I want to follow them this evening.
那主耶稣呢，也会，专注于几个主题啊，那我们今晚呢，尝试来做一些分享。
So if you have a Bible with you, you might turn to the book of Luke chapter 3.
如果你有圣经呢，我们翻开路加福音的第三章。
And if you don't have a Bible, you just listen, and we're going to read a couple of verses in Luke to find out the focus of Luke's message to us regarding the teaching of the Lord Jesus.
如果你没有圣经呢，我们就读给你听啊。那我们还是要分享一下呢，耶稣啊在这里呢想告诉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You will remember that the message of the Lord Jesus was preceded by the teachings of John the Baptist.
我们都知道呢，耶稣基督的话语和信息呢，是跟着施洗约翰的话语之后而来的。
John the Baptist's ministry was to prepare people to receive the Lord Jesus and his teaching.
所以施洗约翰呢，是预备人心呢，来接受耶稣基督和他的教导。
And so in Luke chapter 3 and verse 3, we read these amazing verses.
所以在路加福音的三章三节呢，我们读到这样的很宝贵的话。
It says, And John came into all the country around Jordan, preaching the baptism of repentance unto the remission of sins.
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他也就是施洗约翰，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
Now John had lots to say.But the focus was number one, repentance, and number two, the remission,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所以施洗约翰呢会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啊，但是呢你会看见有两个关键词，第一呢就是悔改，第二呢就是罪得赦。
So that's how the message in Luke begins. Now turn to Luke chapter 24.
所以这你看啊，这是路加福音信息开始的时候。那呢我们往后翻翻到最后呢就路加福音的24章。
And we're going to look at verse number 45 for context.
好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4章的45节。
This is when Jesus is leaving his disciples to go to heaven. And it says verse 45,Then Jesus opened their understanding that they might understand the scriptures. And he said unto them, Thus it is written, and thus it behooved Christ to suffer and to rise from the dead the third day, and that repentance and remission of sins should be preached in his name among all nations, beginning at Jerusalem.
这是耶稣快要回天。天家啊，升天之前，最后跟门徒说的话，四十五节，路加的二十四章。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他们就是门徒啊，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
John says the important message is repentance and forgiveness of sins. And at the end of Jesus' ministry, he says to all his disciples, you go. And what you preach is the same thing, repentance and the remission of sins.
所以施洗约翰在讲悔改赦罪的道， 耶稣告诉门徒呢，那你们要去呢，也要传悔改和赦罪的道。
What is the Bible all about? It's about repentance and the remission of sins.
启示录您在说什么呢？就在讲悔改和赦罪的道。
Repentance simply means to say, I am wrong, and I want to turn around, and I want to do what is right. I will say what I did following sin was wrong, and I want to follow Jesus. That is right. My responsibility when I hear the truth of God is to repent, to turn around.
所以悔改的意思呢，就是我原来错了，我在罪中做了错事。现在呢，我要转头啊，我要从罪里面出来，我要到耶稣那去。我原来看见的是错的，我现在看见耶稣了，我要到他那里去啊。所以我有责任听见这话语呢，转向转到耶稣那去，这就是悔改。
Now, repentance always has implied in it turn from and turn to.
所以悔改呢是有两层的含义的，一定是有一层呢是。从什么里面转出来，还有一层呢，转向什么。
Repentance is I turn from sin and going my own way to following Jesus, believing in him and going his way.
所以从什么里面转出来，从我的道路，从罪的道路转出来，转向跟从耶稣，转向。
But the question is if you do that, what happens?
所以问题是当你这么做呢会发生什么呢
?And the answer is forgiveness of sins or remission of sins. Sins are put away when we repent and believe sin is put away.
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的罪呢就被赦免了就是你的赦罪的恩典呢就到你身上来罪就被
The word in the Greek language, I can't pronounce it, but it basically is translated often in English, forgiveness. It's translated often remission. And what it means is release.
所以这个原文呢，赦罪的原文呢，就是放掉，释放，这个意思。
What is the problem in the world today?
今天世上的麻烦是什么呢?
Sin.
就是罪了。
What is the problem of sin? The problem is that sin is a slave maker.
那罪带来的后果呢,就是使人成为奴仆,罪的奴仆。
Jesus said in John chapter 8, He who commits sin becomes the slave to sin.
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八章说呢，那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The problem in every heart, the problem in every community, the problem in every country is simply sin.
所以每一个心理，每一个家庭啊，每一个国家，问题都是一样，就是罪。
Now the good news of the Bible is this, that.Jesus Christ came in order to deliver us from sin, to release us from the power of sin.
对，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来是要赦免我们的罪，是要把我们从罪的权势和奴仆下释放出来。所以这个原文就释放了，赦罪就是把我们释放出来。
In Romans chapter 5,We're taught the simple truth that sin is the king over us. The Bible says that sin reigns over the sinner.
所以罗马书五章呢，用另外一个形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罪呢就像王一样统治我们啊。所以每一个罪人呢，其实都是在罪的统治之下的。
And this, therefore,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that we face in life.
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面对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了。
COVID-19 is a big problem.
当然，今天呢，疫情是一个大麻烦。
It's not the biggest problem. The biggest problem is our sin.
最大的麻烦是罪。
and all manner of other problems in the world, but they're all small compared to the big problem of sin. Sin is the problem.
所以其他的一切地上的麻烦和罪比起来呢，就显得没有那么大了。罪是最麻烦的。
So I want us to consider a story this evening, and it's in the book of Luke, chapter 5.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的原文呢，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
Luke chapter 5.
福音书路加的第五章。
And it's a story about the fact that the Lord Jesus was in the city of Capernaum. And he was preaching and teaching, but he healed many people of their diseases.
那耶稣呢，在那里呢，也就是一个叫加百农的城呢，他教导，他医治，他医治了很多很多的病人啊，帮助了很多人。
There was a man who had never walked.
那有一个人呢，他一直是瘫子。
His friends.Heard about the fact that Jesus was there, that he was able to heal people from debilities and diseases, and they said, we are going to bring our friend to Jesus so that he can heal him, so that he can walk.
所以有几个人呢，听说呢，耶稣在这里呢，是可以给人治病的，可以给人带来很多帮助的。然后呢，他们就决定呢，把他们的这个瘫子朋友呢，带到耶稣那去啊，使他能够。
We'll just rea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tory together, Luke 5, and starting in verse 18.
那我们读一下这个故事的梗概啊，是从路加福音的五章十八节开始。
It says, Behold, some men brought in a bed or on a cart, a man which was taken with a palsy, and they sought means to bring him in to lay him before Jesus. And when they could not find by what way they might bring him in because of the multitude, they went up upon the housetop, let him down through the tiling with his couch into the midst before Jesus.
第十八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垂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
They said, we are going to get our friend to Jesus. He needs to be able to walk again.
他们说呢，哎，我们要把我们的朋友带到耶稣面前，因为这样呢，使他朋友能再次行走。
And when they got to the house where Jesus was, everybody was around the house, in the yard, in the building itself, and they couldn't get near the Lord Jesus, especially with this couch that they were carrying their friend on.
那当他们到的时候发现，哇，这屋子挤满了人，每一个人都拥挤在耶稣面前呢，要听，但是呢，他们要抬着摊子进去呢，根本找不着路进去。
So they thought, what can we do? And they ultimately went up in the roof, on the roof, and they tore the roof apart so that they could let Jesus down, the lame man down through the roof in front of Jesus.
最后他们想了个办法，他们爬到房顶上，然后把瓦呢给拆了，然后呢把这摊子呢用布呢垂到耶稣面前呢，然后让他来医治。
So, what's the reason they brought him? He was lame, he couldn't walk. Jesus, they felt, they knew, they believed, could save him. And so they came determined, they even tore the roof off in order to get to him.
他们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摊子不能行走，他们相信耶稣，他们决定到他面前来，他们决心到一个程度能把这屋顶都拆了。
All right, now verse 20 is most important. It says, When Jesus saw their faith, he said unto the man, Man, your sins are forgiven you.
那二十节是最重要的，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said, What?
我想很多人会说，什么？
Why did they bring the man to Jesus?
他们为什么把这个人带到耶稣面前去？
Because he couldn't walk.
因为这个人不能行走。
Why did Jesus say to him, "Your sins are forgiven"?
为什么耶稣对这个人说你的罪得赦了？
Answer, because the man had two problems. Number one, he couldn't walk, but the far more important problem was he had sins.
因为这个人有两个麻烦，第一个麻烦他不能走路，第二个麻烦比第一个麻烦大得更多，就是他是个罪人。
His first problem was he couldn't walk in the world. He couldn't run, he couldn't play, he couldn't work, he couldn't go back and forth. He couldn't walk.
第一个麻烦是他不能走，他不能跑。他不能来来去去，他不能去工作，这是他的很大的问题。
But the far more serious problem is that because of his sin, in a spiritual sense, he couldn't walk.
但是呢，更大的麻烦是因为罪，在属灵上他也不能走路，他的灵是死的。
Nobody can go to heaven with sin. Something's got to be done to the sin, or you'll never be able to walk to heaven.
那没有人能去天堂，如果是个罪人，那罪一定要先解决，否则你是没有办法走去天堂的。
You can't walk in life, a happy life, a joyful life, a useful life. You can't walk if you're bound by sin.
如果你是被罪捆绑的，你也不能在你的灵呢，不能在这世上行走的时候是喜乐的，有个喜乐的生活，有益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Far worse in this life, to be bound by sin and unable to walk physically, and certainly far worse in the spiritual life, the eternal life. If you have sin, you don't go to heaven. You can't walk there. You end up in hell.
所以在这一生呢，如果你只是一个瘫子呢，无法行走呢，这个当然很糟糕。但是更糟糕的是，如果你是一个罪人。你就一直带着罪进到了永恒里，你不但不能去天堂，你最终待在了地狱，这个麻烦又是何等的大呢？
When they came to Jesus, he said, I'm going to deal with the more important problem. He said, I'm going to heal you from the problem of sin. Your sins are forgiven. You are released from the problem of sin.
所以当这个摊子被抬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说我要先解决你更大的那个麻烦，就是罪的麻烦，你罪得赦了，你从罪的捆绑中被释放了。
Well, after that, verse 21 says, the scribes and the Pharisees, the religious people who were there watching, they began to reason, saying, Who is this who speaks blasphemies? Who can forgive sins but God?
21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谁说，这说健忘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
Okay, that's obvious. Who can forgive sins but the one who is offended?
谁能赦罪呢？当然是那一位你犯罪得罪他的。
If long were to beat one of you up, this is just a story, don't be offended. But if long were to beat one of you up, that would be bad.
假设呢，我打了你们中间一个人，这是个故事啊，那假设我打了中间一个人，这很糟糕。
And if I were to say, oh, don't worry about it, long, I forgive you.
如果 Harold 跟我说呢，你没有关系，你不用太担心，他能赦免我。
You would say, Harold, you can't forgive Long. He didn't beat you up, he beat me up. If anybody's going to forgive him, I'm going to have to forgive him.
那你就会提出异议，你说 Harold, 你没有资格赦免我，因为是我打的他，又不是 Harold 打的他，所以是谁能够被才能够赦免呢？谁有赦免权呢？就是他是受害者，他才可以赦免。
Now all the people knew that if there's going to be forgiveness for sins, it's going to have to come from God. That's what verse 21 says. Who can forgive sins but God alone?
所以这就是21节说的意思，谁能赦免呢？也就是神了，只有神可以。
And they all understood that.
他们都明白这个道理。
And so, verse 22 raises the question and the answers. It says, when Jesus perceived their thoughts, he answered, saying to them, why reason you in your hearts? Is it easier to say your sins are forgiven or to say rise up and walk? But that you may know that Jesus, the Son of Man, has power on earth to forgive sins, he said to the sick of the palsy, I say to you, arise, take up your couch and go to your house.
22节, 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 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 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 哪一样容易呢? 但要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就对摊子说, 我吩咐你起来, 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Now the argument's very simple. Anybody can say, I forgive you. But not anybody can say to a man who's never walked, you get up, carry your bed, and start walking home. You can't do that.
这里面很有意思。 每一个人都可以嘴上对你说呢, 哎, 我赦免你了。 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对着一个摊子说,
Jesus,
你拿你的褥子起来走吧。
Jesus said, somehow, I've got to prove to you that I can forgive sin.
对耶稣说呢,我要向你们证明啊,我是能赦免罪的。
I've got to prove you that to you that I'm the only one who can forgive sin. How could I prove that to you?
那我也要证明给你们看呢,就是我是那唯一可以赦免罪的,我怎么做呢?
He says, all right, I'll prove it to you by saying to the man, get up, take your bed and walk home.
那我要借着这个神迹来告诉你们,就是你对着这个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
And that's exactly what the man did.
这就是这个人真正做的。
Now the question is, can Jesus forgive sin?
现在的问题是耶稣可以赦罪吗?
Yes.
当然可以。
Question number two, who else can forgive sin?
那第二个问题, 谁还可以赦罪呢?
Answer, nobody.
答案是没有其他人了。
Question number three, how could you prove that he could forgive sin?
那第三个问题, 你怎么证明耶稣可以赦罪呢?
Well, he'll do a few miracles here or there to prove that he is God so that you will believe him when he said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simple miracles is the fact that I am prepared to forgive your sin.
因为他这里内里呢会有一些神迹, 但是这些神迹都是为了证明那更重要的就是他赦罪的权利、赦罪的能力和恩典是真的。So
now the general question is, when the Lord Jesus was alive, he did all kinds of miracles. Why?
那现在呢,耶稣活着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做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神迹,为什么呢?
Did he do the miracles of healing so that people would never die?
他做医治的神迹是为了让人不死吗?
Well,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people did die, didn't they? Peter's not alive yet. This man's not alive. What happened? They all died.
所以事实上呢,耶稣当时肉体医治的那些人,包括这个人,他们都死了。
Why did he do the miracles? To prove that he could give eternal life.
那耶稣为什么这么做呢? 是要证明他可以给人永生吗?
He did the miracles to prove that he could remove sin and therefore give blessing in this life and in the life to come.
他可以给我们这一生的祝福和永恒的祝福。
Now many people don't understand that.
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一点。
And that many people will say, well, Jesus loves you, he'll heal all your diseases, and he'll make you healthy and strong, and that's all very nice and very good, and he may do that. But his major objective is always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sin.
很多人会讲福音的时候呢，只是停在呢，哦，耶稣很爱你，他医治你的疾病，他把你这地上的麻烦去掉，然后就停在这儿了。神会这么做，神是好神，但是呢，他做的远比这好，而且更重要的呢，是他把我们罪去除了。
And if Jesus does miracles in your body, or through your prayer in another body, that's wonderful. But that's not the main issue. The main issue is the problem of sin has got to be dealt with in every life.
所以，如果耶稣在你的生命里行了神迹，或者借着你的祷告，在别人的生命里行了神迹，这非常好。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耶稣要赦免我们的罪，要把罪的麻烦挪去。
Now this very important story is mentioned in the Gospel of Matthew, and in the Gospel of Mark, and in the Gospel of Luke. It is fundamental to our understanding the teaching of the Lord Jesus regarding miracles.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我们刚才读到摊子的这个故事。他在前三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里都提到了所以这让我们明白关于神迹和赦罪恩典之间的关系。
But interestingly enough, the story is not mentioned in the Gospel of Luke. Sorry, in the Gospel of John.
但很有意思的你注意到这个故事在约翰福音里没有被提到。
All right, so if it isn't mentioned in the Gospel of John,The question would be, why?
如果他没有被约翰福音提到，很可能你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呢？
And I think 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I think there's another illustration in the Gospel of John of the same principle.
那我们知道就是约翰福音呢在有一个同样的原则啊，它有另外的表述。
We read all about it in John chapter 6.
我们都在约翰福音的六章呢读到了。
And in John chapter 6, we have the interesting story of the fact that the Lord Jesus fed 5,000 people from one boy's lunch. Five little loaves, two fish, and he somehow divided them. They kept on multiplying, and he fed 5,000 people.
约翰福音的六章的一开始呢，耶稣用一个小男孩的午餐啊，五个饼呢，两条鱼呢，喂饱了5000人啊，在他的手里，这些东西就不断的在增长。
Frankly, that was very impressive.
当然，这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神迹。
So impressive is a fact, in fact, that as verse 15 says, he felt that the people would come to him.And take him by force to make him a king.
因为呢，第六章的十五节，他知道众人呢要强逼他做王哈，就是他要。
If somebody could do that, he ought to be king. Sorry about that, Long.
Oh, okay. Yeah. So,
and John.In John chapter 6, we have the story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feeding 5,000 people from one boy's lunch.
所以我们知道呢，在约翰福音的六章呢，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啊，来喂饱了5000人啊，一个男孩的午餐。
That was so impressive.That the people said, you are going to be our king. We're going to make you king.
所以如此大的神迹使得众人呢都做了个决定啊，说我们要让耶稣来做我们的王。
And Jesus turned around and went away and hid himself. He said, that you don't understand.
但耶稣却转身走了躲藏起来了，说你们其实不明白。
He left that part of the world. He went elsewhere.And when he got back to Capernaum, all the people followed him.
所以他跑去其他地方了。但是当他去加百农的时候呢，还是有很多人跟着他。
And they basically said to him, "Good to see you again. Do we get lunch today? We enjoyed lunch yesterday. We want lunch today.
所以相当于他们告诉耶稣说，哎，那我们很高兴见到你，我们昨天吃了一顿很好的午餐，我们今天还是想要再来一顿。
So let's read the story. Verse 25 of John chapter 6.
约翰福音六章的二十五节。
And when they found him, they said to him, Rabbi, when did you come here? Jesus answered them and said, Verily, verily, truly, truly, I say to you, you seek me, not because you saw the miracles, but because you ate the bread and were filled.
那约翰福音六章的二十五节，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
And then verse 27, he said, "Labor not for the meat which perisheth, but for that meat which endures unto everlasting life, which the Son of Man shall give unto you."
27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
What was wrong in the first story? They wanted the man to be able to walk. Jesus said, far more important that his sins be forgiven.
所以第一个故事呢，所有人其实都想让那瘫子起来行走。但是耶稣说呢，有比这更重要的，就是你们的罪的赦免。
In the second story, they said, we want a free lunch today. Give us more food for our tummy. Jesus said, you don't need food for your stomach. You need food for eternal life.
第二个故事里呢，每个人都说，哎呀，耶稣，我再想要一点吃的，让我的地上的身体得饱足。耶稣说呢，你们要的不是必坏的，你地上的食物，是要为永生的食物来操心。
Why did he feed the 5,000, giving them all food for their tummy?
为什么耶稣给五千人他们在地上的胃吃饱了呢？
In order that he could prove that what he wanted to give them was far more important, it was eternal life.
因为他想要给他们一个证明啊，就是有比地上吃饱更重要的，就是永恒的生命。
So verse 27, he says, don't labor, don't work for meat for your tummy. You start working in order that you may get food that will give you eternal life.
那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啊，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这就是耶稣的教导。
Then he goes on and he says to them in verse 35, he says, Jesus said to them, I am the bread of life. He that comes to me will never hunger. He that believes on me will never thirst.
然后我们往下看，看到六章的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What was the value of the miracle of feeding the 5,000? It was that Jesus wanted to give them himself, and he wanted to give them eternal life, not just physical life.
那这五饼二鱼的目的是什么呢？重要性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想借着这个神迹告诉大家他想给大家的不是一个地上的食物，是他自己，是永恒的食物。
Why the benefit? What is the benefit of miracles in your life?
那你生命里的神迹有什么用处呢？
Well, it's all to prove the character of God, and that he wants to give you far more than deliverance from the calamities of your present. He wants to give you eternal life in heaven with him. That's what he wants to give.
就是证明神是真实的，然后呢，他想要告诉你，他要给你的远比帮你现在解决地上那点麻烦更大更重要的恩典，就是要把永恒的生命给你。
Does Jesus ever do miracles in your life?
耶稣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做一点神迹的事呢？
And the answer is yes.
当然。答案是的。
Why? Well, he gives you the miracles in order to prove that he is able to give you something far better.
因为就是他想要证明告诉你在他那里有比地上这点恩典更大的事情要给你，更大的好处要给你。
Now, in this particular instance, he did not give them a free lunch the second day.
在我们刚才讲到的约翰福音六章这个故事里呢，耶稣在第二天再没有给他们一个免费午餐了，你注意了吗？
Consequently, many people, verse 66, said, I'm not going to follow you anymore. If you don't give me free lunch every day, then I don't want you.
同样一章约翰福音六章，你跳到66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不再跟他同行了，因为没有免费午餐吃了就走了。
Jesus said, I gave you free lunch yesterday.In order to prove that I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sin in your life, I can release you from the problem of sin.
所以耶稣说，我给你们免费的午餐，是证明告诉你们，我可以解决更大的麻烦，就是把你们从罪中救出来。
If I release you from the problem of sin, I release you from all the punishments and penalties that sin will bring.
如果我把你们从罪的麻烦里救出来呢，你们就免除因着罪而来的一切的审判和惩罚。
And if I release you from the power of sin, then I can release you to all the good that sin has robbed of you.
而且呢，我也可以因此呢，把一切罪从你这抢走的好处呢，都可以给还给你。
So, if you were a lame man, like the lame man we read about, and Jesus came to you and said, I can do one of two things. I can heal your legs so that you can walk, or I can take your sin away. Which would you rather?
耶稣假设你是那个瘫子啊，他说我有两个选择给你，第一呢就是你的罪得赦了，第二呢你瘫子好了站起来，你要哪一个呢？
You would say, well, I would like to be able to walk, but I must have my sins forgiven. Take away my sin and leave me in my lame condition. That's what I want.
你说呢，我当然希望站起来，但是我知道我的罪得赦免是更重要的，所以你要求你呢求主呢赦免你的罪，哪怕你就是因此而依然瘫着你也愿意。
In our second story, if you had the alternative, Jesus gives you another free lunch, or you get your sins forgiven, what would you say?
在第二个故事里，如果你也有一个选择，耶稣给你一个免费的午餐，或者呢让你的罪得赦免，你两个选哪一个呢？
Well, you would say, I guess I could be hungry more. I could continue to be hungry. I might die of starvation, but I need my sins forgiven. I want my sins forgiven. Don't give me lunch.
然后你说，也许我还会饿，我知道我的身体只要在地上就还会继续饿，但是我的永恒的罪我想要得赦免，所以我要选第二个。
Now, of course, the wonderful story of the Bible is that Jesus will do both.
圣经告诉我们的，其实耶稣可以两个都做啊，他会两个。
Jesus delights to solve the simple problems in your life in order to prove that you can live for eternal life and for Jesus far more than the simple things in this life.
所以耶稣呢，他愿意赦免你的罪，而且呢，他行地上的神迹，挪走你地上的麻烦，也是为了证明他能够赦免你的罪。所以他给你赦罪的恩典，远比你看见的耶稣在地上的给你地上麻烦解除的这个恩典上那一点点的恩典要大得多。
What is the simple message that John preached? What is the message that Jesus told his disciples to preach?
那耶稣使徒约翰在地上的信息是怎样的呢？那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去传讲的信息是怎样的呢？
preach repentance and belief in order that people can have release, forgiveness, remission of sins. That's the message.
就是传讲悔改的道，使得人的罪能够被神赦免。
How do you get release and remission and forgiveness of sins?
你怎么样得着从罪中的释放得赦免呢？
You must repent and you must believe the Lord Jesus Christ. That's the message of the Bible.
你要悔改，你要接受耶稣的信息，耶稣赦罪的恩典，这就是整个圣经的主题之一了。
Frankly, that's a wonderful message.
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
And you and I can't think of any better message.
我们也不能找到比这更好的信息了。
Imagine a God so good that he's prepared to forgive my sin, to release me from all its implications and take me to heaven for eternal life to be with him forever.
你可以想想这样的场景，耶稣神赦免我的罪，然后使我能够在永恒里跟他待在一起，这是多么大的恩典。
Hallelujah. Let's pray, our time is gone.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Lord, we want to thank you for the fact that you are so kind that you prove your power to give us the really important things by giving us all kinds of other things to start with.
主啊，您是一位好神啊，你要借着神迹，使我们明白，来证明给我们看，您赦罪的恩典是最宝贵的。
You are a merciful, a gracious, and a most bountiful God, and we thank you for all of that.
您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更是一位非常丰富的神，我们要因此而感恩。
Lord, we pray that you will bless each one. May each one of us say, Lord Jesus, I want your salvation. I want your remission, forgiveness, and release from sin. And I want you to be my Lord.
主啊，您的恩典如此之大，我盼望我每一个人都说，我要您的救恩，我要这赦罪的恩典，我要我的主。
Thank you for this wonderful message. Bless us, we pray.
谢谢您为这美好的信息祝福我们。
And we give thanks now in Jesus' name.
我们这样的感恩奉主耶稣的名。
Amen.
Amen. Thank you, Harold.
Thank you, Long.
Thank you. 谢谢大家。那我们继续我们前面的分享啊，就是被王记下的乃曼的故事啊。刚刚因为音频设置的原因，可能前面有一点声音轻啊，现在应该都好了。所以我们再回到列王记下的第五章，我们把这故事呢今天又可以再进一步了，来看乃曼之后的回应。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旧约列王记下的第五章的，我们从第八节开始读啊，我先帮大家读到第十四节啊。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士革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的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出去了。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你说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那很有意思啊，今天 Harold 弟兄分享的神迹和赦罪恩典的关系啊，刚好呢跟我们这以列王记下乃曼这个故事呢是很契合的，因为乃曼也是看见了一个神迹啊。其实神迹是为了让我们信的啊， 耶稣说呢，你没有神迹总是不信，如果我们有神的话就信了呢，我们就有福了。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总是信心小，那神要让我们看见一些平常不可能看见的事。那这些事情的关系呢，在乃曼这个故事里呢看得很清楚。因为呢，乃曼是因着信他才看见神迹的。就是顺序上呢，乃曼是在信心上有一个飞跃啊。就当他刚刚来到以利沙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前面讲到啊，他是谦卑的啊。我们先来分析今天看第一个点啊，就是关于乃曼的谦卑。我们来看第九节啊，他站在门前，我们上次讲站在门前是一个非常谦卑的表示。谦卑的表现在哪呢？因为他是将军啊，元帅嘛，然后呢又是比以色列强的敌国所差来的，所以不管怎样呢，他身份是很尊贵的，他愿意降卑自己啊，站在门前，这是非常大的谦卑了，对不对？但是呢，他真的谦卑吗？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什么叫真的谦卑？我们来看十一节啊，十节以利沙讲的命令，我们上次讲了。十一节乃曼却发怒走了，我们等会来看他为什么发怒走。所以乃曼如果是真的谦卑呢，他会发怒走了吗？那什么叫谦卑啊？我们今天呢把谦卑看成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身份啊，去听从别人的意见啊。我们用一句我们中国古话来描述呢，就三人行必有我师啊，说哦这个人就很谦卑啊，他愿意听别人给他的建议。这种谦卑呢，乃曼在第九节的时候是有的。但真正的谦卑是对神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谦卑的时候，当我们讲到很多品格的时候，都是要放在圣经的上下文里，因为对象只有神。如果我在人眼里非常谦卑，我愿意听所有人的建议啊，但是我唯独我不相信神的话呢，这是没有什么比这更骄傲的，这是最大的骄傲。因为我愿意取悦所有人，我愿意听从所有人的话啊，唯独不愿意听神的。为什么我们会在对人谦卑是容易呢，对神谦卑难呢？这就是乃曼所表现出来的。大家不要小看这事啊，这事比我们想的要深得多。那想一想为什么？为什么我听神的话会被冒犯？为什么听人的话不会呢？乃曼他怎么发怒的？我们来看一下啊，第十节啊，给他的建议或者说命令啊，这不是建议，就是个命令啊，你去在约旦河中洗七回啊，你的肉就必复原了，而得洁净。然后他很生气，他很生气的原因他讲了，他说那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啊。然后呢他又说了，大马士革的河啊，这两条河比以色列的水更好，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所以他告诉我们的道理呢是，乃曼对于怎么医治有自己的看见。阿们，对不对？乃曼认为，第一呢，你如果想要求神医治呢，你一定要出来做个祷告，或者拿个手啊晃一晃啊，或者呢就是要有一些外在的行动，这是乃曼认为的。如果你这么不做呢，他就觉得不对。大家觉不觉得，无论你今天信或没信啊，我们在座有很多已经信了的基督徒，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你祷告跟神祷告啊，你发现神不是按你想的那么来成就的时候，你会不会生他气啊？诚实的说，你不用说出来，你在心里回答一下。心里回答一下，那你的表现就跟乃曼是一样的，其实是一样的。就神没有按照你所想的来做，你就很生气。我们的骄傲是什么？就是我对一件事情 有极强的意见主张。家里有孩子的，你有没有觉得孩子在十几岁的时候呢，好像变了一个人，对不对？为什么他在十几岁会像变了一个人？因为他在十岁以前，或者说五六岁的时候呢，他完全是跟从你的，他没有他的主张，或者说他没有办法把他的主张变成行动。他到十几岁的时候呢，他的主张就全是行动了。然后你发现呢，他一点都不可爱。为什么不可爱呢？因为他跟你想的完全都不一样。而且每次呢，他不但想，他还做。然后你就很挠头。然后你把你的身份换成神，你把孩子的身份换成你就对了。我们跟神就是这样的。然后呢，你要跟孩子说你是个不听话的孩子，他很受伤。因为他觉得他非常非常谦卑，对不对？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很听话了，你为什么指责他？奶妈也觉得我已经很谦卑了，我就站在门口等你。然后呢，然后他就发怒走。什么拦阻我们真的接受神呢？他想一想是什么？就是我自己。耶稣说你们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我。你觉得十字架上钉的是谁呢？难道是你邻居吗？不是你自己吗？谁背你的十字架？不是你自己背你的十字架吗？你背你的十字架去哪呢？不是在耶路撒冷城外，在神那里，在各个他山上，你同他一同钉死然后复活吗？为什么要背十字架？因为我的老我啊，是拦阻我跟神建立关系唯一的障碍。神有能力赦免我们的罪，但是神没有办法勉强我们去接受这赦罪的恩典。神把一切恩典全都预备好啊！我始终想告诉所有的愿意听神话的人，你们不用担心神对你好不好。神在罗马书八章的最后已经把这颗心都掏出来了。他说我既舍了爱子为你们死在十架上，岂不把万物都白白赐给你们吗？大家去读一下那一大段，神说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不要去担心神的爱，神的爱对每一个，他对犹大都那么爱，更何况你呢？你总还没机会去卖主吧，对不对？那主连犹大都这么爱，更何况我？那既然神这么爱我，你说我怎么感受不到呢？这个责任一定不在神，那在谁呢？那就是我跟他的关系，那总不见得怪我邻居吧？只有一个责任人，那就是我自己了，再没有别人。所以当你说你感受不到神的爱，当你说你总是没有办法跟神建立关系，一定不是神的责任，一定是我。现在乃曼离得洁净差点，就差一点，他前面有一条沟，他差一点掉进去了。这个沟是谁导致的呢？还是他自己。因为他一开始他就带了两个很重的想法来。第一就是你一定得出来，要这个摇一下手，要做个祷告，宗教仪式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你要不这么做，你就不是在医治我。这是第一个拦阻。第二拦阻是什么呢？他的经验。经验是什么？就是你洗大麻风，我们知道是皮肤病啊。他认为你用水洗大麻风，使大麻风好的是水洗这个动作。这是他的经验。其实使大麻风好的根本不是约旦河水，是神。阿们。今天如果你去求神医治，神难道一定要让你再去约旦河洗一下吗？不会吧。我们多少弟兄姊妹在神的经历过神迹啊？神 给你的医治，神给你看见很多神迹，是不是瞬间就成就的？那神为什么要借着以利沙告诉乃曼你去洗一下呢？就是把乃曼凭着经验来论断神的话，这个老我给显明出来。好，我们再来往深里看啊，属灵上这个大马士革的这个河啊，亚巴拿和法尔法，它属灵上代表什么呢？大家想一想。他是这个乃曼是大马士革人啊，就是以色列北边的邻国叙利亚的人啊。我是以色列人，就像我们一样。那如果今天我说圣经是一本啊教人向善的书，然后你会怎么讲呢？你说那我为什么不去老子和孔子那去读呢？老子和孔子就是亚巴拿和法尔法这两条河。你在你的家乡有没有清水能洗你的伤呢？当然有。你在你的家乡有没有圣人教你向善呢？当然有。那你为什么要到耶稣这来？耶稣和老子和孔子有什么区别呢？约旦河和大马士革的两条清水河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是它不是靠着河水洗净的，它是靠着神的话，它是靠着神的能力。区别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行为，靠着自己向善的行为而得洁净。区别就是只有一个义人耶稣，他替我们死了，我们的罪才能得赦免。所以如果今天我带的想法还是宗教的，这宗教的想法就是我认为呢，一个要能医我，用神奇方式医我的人呢，总得要做个祷告啊，或者烧个香啊，摇个手啊，就如果他要用个什么方法来治，要让我去洗呢，一定是找条干净的河啊。我相信的还是我的经验啊，我的文化，我的传统，我的宗教，这些全都要死的。因为只有一个是真的，就是神的能力。神的能力对立面的就是我。一个很重要的耶稣的教导啊，在福音书里大家有记得吗？耶稣反复讲的，他说你们若不回转成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大家觉得15岁的小孩和5岁的小孩区别在哪里啊？5岁的小孩呢，你告诉他往左，他就往左。15岁的小孩呢，你告诉他往左，他东南西北上中下他全往，他全去。他的自我意识使得他没有办法相信你。但有没有感觉，当你一句话给出去的时候，你给到一个3-4岁的孩子，你得着的是顺从；你给到一个10几岁的孩子，你得着的是很多跟你的争论，因为他有很多的意见来跟你商量，对不对？乃曼出来了，乃曼的真正的乃曼出来了。九节的那个乃曼是人眼里谦卑的乃曼，你很可能是一个情商非常高的人，你很可能是你的同事、你的邻居都很夸奖的人。那我可能要说一句呢，你可能不太爱听的话，其实呢，你是真正10节和11节的这个人，你是没被碰到。当你真的碰到的时候，你的老我就显明了，你不愿意听，因为你认为一定对，你认为自己一定对的时候，你要小心了。这个时候你就是15岁的孩子，不是5岁的孩子。乃曼坚决地认为他对，说你这么肯定不行，哎，不摇手也不祷告啊，也还差我去约旦河，约旦河水真的不干净的， 我想给大家一点地理知识啊，约旦河水不是一条挺让你愉悦的河水啊。所以你无论从你的理性，从你的经验，你绝对不可能说，可能不会，我不会去那洗，那也洗不干净。要能洗干净，我那里雪山的水都有。那为什么他要在这里，神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带领乃曼呢？因为乃曼真正的样子要显明出来，就是我们老我真正的样子。神说那个话是很重的，你若不回转成孩子的样式，这是耶稣的原话，你断不能进天国。就意味着我当我真的悔改的时候，我一定是怎么悔改的？我悔改的是什么？我悔改的是从我骄傲的老我的位置上下来的这个过程。我们常常会觉得我悔改我就做好事啊，我原来做坏事，我先做好事，那这个是很好。但你要知道呢，我里面是没有，我若里面不死，我不上十字架，我是不可能有做好事的真正的动力的，不可能的。那是从人里面出来的意义呢，在神眼里就是肮脏的抹布。这就为什么地上的一切圣贤全都是罪人，这就为什么大马士革的河水也一样医不好。为什么医不好？因为河水能洗干净大麻风，那人就能解决罪的问题啊。如果地上的圣贤能教你，那就不需要耶稣来为你死。所以我并不是在讲某个文化啊，某个国家一样的，你把耶稣从历史上拿出去，人是没有盼望的。就好比我们讲到约翰福音三章，我们讲尼哥底姆，我们讲到什么呢？我们讲到尼哥底姆来找老师，对不对？他可以找到地上100个人当老师，但哪一个老师为他死了呢？哪一个老师可以赦他的罪呢？他不能来找老师，他得来找主，他得来找救恩。乃曼也是一样，乃曼那天是因为大麻风来的，但是神却要把赦罪的恩典给他。神设计的这个场景就是要把真正骄傲的乃曼显明出来，真正要被医治的是乃曼的骄傲，不是乃曼的大麻风。就好比那四个朋友抬着的摊子，他需要医治的不是他的摊子，是他的罪。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可能到神面前来有很多的原因，你有很多的需要，那是家庭的、健康的，许许多多的。你要记得，这些都不重要。神要显明一个点，就是你是个罪人。这个罪人的根子就是你对神是不谦卑的，你是骄傲的，你有一个很强的自我意识，你认为你一定对。然后就在这一点上，乃曼差一点就走了。好，我们来看啊，于是气愤愤的转身，12节啊，出去了，转身去了啊，他没进去，他一个转身，他在门外他就走。如果乃曼当天走了哈，就没有后面的事了。所以我们想一想，什么叫因信称义啊？我们今天许多得救的人都知道这个神学词汇啊，因信称义。乃曼在第12节以前，他信吗？你可以说他信哈，因为他很谦卑的站在门口嘛，他甚至一个小使女的话他也听嘛，他都来了。但是你会发现呢，如果他的信走到12节这一步，他就回去了，什么都不会发生在后面。信是什么意思？信是你起来，浪子在路加福音15章，这个浪子他在猪圈，他知道他错了，他有个极重要的动作，他起来，他回家，他走到他父亲面前去。信是有转身的，是从你的罪中转离，然后走向神。在这里乃曼这个过程是很长的， 他得先听那个使女的，他得走那么远到这里来，他得在他的骄傲被显明之后，还得需要一步，他的仆人要点醒他。所以他的所有的动作全是他信的部分。信不是一个脑子里的概念，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如果你只是认为你信了一个神学知识，那我告诉你呢，很多这个法利赛人他也信的，甚至呢魔鬼也信神的，只是战惊，他当然知道有这个概念，但他不愿意把自己交给神，他就把愿意交给自己，就是我虽然知道有神啊，我虽然知道这些都是真的，但是呢碰到事情还得我做主的啊，我还是要像乃曼那样啊，如果你告诉我去我不高兴的地方洗呢，我是不愿意的啊，如果你出来要医治我，不是按我想的那个方式去医治呢，我也是不会听的。大家觉得这叫信吗？这信谁呀？最终还是信我自己嘛。但能分别这个信的概念吗？信是有目标的，信是有宾语的。而且这个宾语你是真的愿意的，你是真的把自己交给他的。不是吗？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假设我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去啊，最近在冬奥会啊，咱们去走冰啊，去滑冰。那冰面有的很结实，有的很薄，很脆弱。那如果我说，你们信吗？这个冰能接住我们？啊，你们说不一定，我不敢滑。我说我信，然后我只说，然后就没了。你们会觉得我说的是真的吗？我说我信，然后我穿上冰鞋我就走上去了。阿们。你说你信这个冰是结实的，然后你们说那你走啊，那我说我不走。你们问我说信什么，我说我信，然后呢我每到这个乃曼的时刻呢，我就甩袖子就走了。我就该用我的办法我就用我的办法，我以前是怎么做决定的我现在还怎么做决定，这就相当于我跟你们每一个人啊，我是对天发誓，我捶胸顿足，我说这个冰很结实，你们赶紧走吧，然后你们一转头发现我还在岸上。如果我每次都这样，你觉得我是信吗？然后你说我不信，我还觉得我很受伤，对不对？因为我从来没有一次把自己交给这个冰。我们有没有把自己交给神呢？乃曼要交一次的，而且这一次神又用了一个人来提醒他。13节，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这个仆人啊，他讲他，我相信应该是神感动他啊，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因为他在一个乃曼的信心的危机时刻点醒了他。他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呢，神告诉你做的这件事，他对你的重要性是关乎生命的。啊，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呢会觉得我生命里有很多选择，比方说呢大家刚刚吃的那顿饭，可能有的人吃的米饭，可能有的人吃的面条，这个决定重不重要呢？对于讲究的人当然很重要，但是呢也没有重要到什么程度了，因为它不过就是你的一顿饭。但如果呢，这是关乎你在地上的生死，你就要好好想一想。乃曼他被冒犯，是因为他的老我有一个很坚定的想法，就是我觉得一定要这么做才算医治。 但是呢，他因此走到了一条路上呢，是以一件事情为代价的，就是他可能永远不能得医治了。我今天不是告诉你呢，当你没有信的时候啊，你可以到一个程度，你百分之百相信，而且相信到呢，信心大到呢，啊，像保罗、像彼得那样，不是的，没有人得救是这样的。我们得救都是像乃曼这样，你被边上一个人点醒了，这个人说，你想一想，如果神要救你是你永恒的生命，如果你死的时候你眼睛一闭，你发现没有结束怎么办？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你那么有信心，你眼睛一闭就人死如灯灭了吗？如果没有灭呢？如果你发现你还在呢？如果你发现你只是离开你的身体了，怎么办呢？你那么有信心吗？这仆人就讲这个道理。这仆人没有说，我来跟你争辩一下啊，到底哪条河的河水更干净？约旦河有的时候河水也很干净，仆人不跟你讲这些，对吧？毕竟是主人嘛。仆人只是说，你这么痛快就走了，那如果他真的得医治了呢？这可是你的生命啊！先知如果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如果这个大事大到一个程度，你一大麻风可以好。如果神给你一个大的恩典你不要，如果这个恩典大到一个程度能让你知道死了以后去哪，那你为什么不花一点时间至少去想一想这个事？这个还是挺较劲的。因为我们在这地上浪费时间在各种事情上多得很，是吧？神也没有说他现在就把你所有的时间都拿走，所有的钱财都拿走，所有的地上所有的都拿走，他不是这样啊。他只是告诉你，你是一个罪人，你的罪要得赦免。如果不是得赦免，你会去哪里？你会去地狱？你会在火湖？他会告诉你，你的灵无论你承认不承认，都是存到永远的。这个和乃曼得医治的例子是一样的呀。你想我这个话我要好好听一下，我要想一想，我至少得花时间我去研究研究，我去琢磨琢磨。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而我就像乃曼那样拂袖而走了，那我的麻烦会很大的。乃曼被他点醒了。乃曼还是很聪明的，所以聪明是什么呢？聪明就是顺服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不是？什么叫智慧？智慧就是你敬畏神的话，神的话给出来，乃曼前面差一点糊涂了，好，现在他智慧回来了。智慧的里面，智慧的乃曼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照着神人的话去洗了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大家注意呢，乃曼啊，他所做的这个动作有一个很重要的描述，叫照着神人的话。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你怎么知道神是活的呢？你照着他的话去做，你去看结果。如果我们都不愿意照着他的话去做呢，你怎么知道这个结果呢？对吧？这是第一啊，照着神人的话。第二呢，你会发现呢，神人的话不是呢说你去约旦河手在水里涮一下就回来，洗七次还蛮麻烦的，弟兄姊妹们，不洗七次不是像这个就你今天去洗个菜一样涮一下涮两下啊。做我们家庭做饭的父母，你洗菜洗七次你也不会洗七次。为什么要洗七次？ 们对圣经熟的，我们都知道有那么几个故事啊，我跟大家分享。第一呢，就是大家熟悉的，在诺亚方舟啊，诺亚带着他的一家人进到方舟去之后啊，他们在方舟里等了几天呢？他们在方舟里等了七天才下雨的。他不是说我一进方舟雨就下来，洪水起来啊，马上冲完，前后就20分钟，不是的。我告诉大家，这时间很长。他们在方舟里有吃的有喝的，这个没问题。但是呢，他们在方舟里等了七天，这七天里发生了什么呢？什么也没发生。在这七天里啊，在船外面的人就看他们像傻子一样。哎，现在你在地上，你信了主以后，你身边的人是不是也看你像傻子一样？因为大家都还没死嘛，你眼睛一闭才到永恒里啊。那眼睛不闭，你不还在地上还很开心的活着，不就像在七天里一样吗？然后再说一个故事啊，在那个约书亚的时代，他们一起进迦南地，以色列人啊，大家都读过约书亚记啊，一开始进迦南的时候打的第一座城呢叫耶利哥城。神对以色列人的命令是什么呢？说你们呢要围绕城走七天，前面六天呢每天走一圈，最后一天呢这一天走七圈，然后再大声的喊啊，祭司在前面带啊，祭司要吹号啊，然后大声的喊，城墙就塌了。又是七天，这七天里啊有三群的人呢，一群是以色列人，一群是城里的那些败坏的迦南人，还有一群人呢，大家知道是谁吗？就是在城墙的那个屋子里藏了一群妓女喇合的家人，他们也是在第七天的七天里的第一天就躲进去了嘛，对不对？那你想一想，你第一天绕了一圈以后就回去了，一开始这耶利哥人还挺害怕的，对吧？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发现什么也没发生，他们会不会嘲笑你啊？大概也会的啊。那喇合家里的人是不是心里会犯嘀咕，这行不行呢？就围着城绕五天了，啥事也没发生，他们还打不打呢？他打不打得下来呢？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这个主为什么安排这些事啊？不是说这个七这个数字就好啊，六这个数字就不好，的确是啊。但这个我们神不是让我们这么来看待事情的。神是告诉我们，信心呢是要在时间里被熬炼、被测试的啊。我们不是说我觉得这事啊在水里涮一下好了就好了。乃曼洗第一次的时候起来没好，洗第二次的时候起来没好，他洗第五次回去了，还是什么都不会发生。所以大家要想一想这个事，就是我们常会说呢，我要信神。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呢也经历过神的神迹，有的，否则呢不会有四种撒种的比喻，有的这撒在土浅石头地上，听了神的道当下欢喜领受，有的觉得很好。为什么最后结实30倍60倍100倍的是很少的呢？为什么最后真的相信得救的人是少的呢？因为你认为神在这些事情上得按照我所想的、你所想的方式来带领。大家知道我们的老我是没有忍耐的。信心如果不在时间里，它是没有办法显明出来的。我们再讲一个故事，这信心的道理真的很宝贵哦，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到什么？讲到我走不走这冰面，我愿不愿意撒手，还有什么？还有时间呢？时间是一个信心很大的朋友或敌人。对于信的人，时间就是朋友；对于不信的人，越往后越显明自己里面其实是不信的。 我们都熟悉创世纪的22章著名的故事，亚伯拉罕先以撒。大家可能都没有这个地理概念啊，亚摩利山啊，他是去亚摩利山去献以撒。亚摩利山在哪呢？在离他们住的地方且老远了，得要走一阵的。上帝没有告诉亚伯拉罕在他们家隔壁的那小山丘上就把以撒献了，没有的。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在走的路上，你觉得这个做父亲的会想什么呢？我们做父母的，你会想什么呢？你会不会半道决定我就回去了？大家觉得这个土浅石头地这种比喻，这种种子，难道是主说你身边不会有的吗？难道可能不可能就是你我吗？为什么会有土浅石头地？为什么太阳一出来一晒它就干了？因为时间对不信的人是个很大的敌人，他熬不住啊，他不真的相信了。只有真的相信的挪亚，他才能在船里待七天；只有真的相信的以色列人，才能真的围绕城七天不说一句话，不能说一句话的。只有真的相信的拉合一家可以待在房子里待七天；只有真的相信亚伯拉罕和以撒能够走到亚摩利山去而不改主意；只有真的相信乃曼洗啊洗啊洗洗七次，你洗菜都不会洗七次；我们信吗？我们很多时候很受伤，就是说你要是别人说你不信你就很受伤也冒犯，怎么能说我不信呢？你说我都听了使女的话，我都走到这儿了，你能说我不信吗？我们的谦卑啊，远比我们想的要小；我们的骄傲呢，远比我们想的要大；我们的信心远比我们想的要小；我们的不信远比我们想的要大。啊，这是我们今天借着乃曼这一段啊，能让我们看见的。大家觉得这几句话啊，乃曼做起来容易吗？真的不容易的，弟兄姊妹们，你把自己设身处地放在那里。放在那里想一想，他是个将军，他是个元帅，他是众人所敬仰的，他去一条很肮脏说不上，但是至少不是像他们家乡的河那么干净的约旦河里，就洗啊洗啊洗洗七次，但是最后他的肉好像小孩子的肉。圣经为什么这么讲呢？他完全可以说大麻风好了，14节啊，完全可以说他沐浴七回大麻风好了，他得洁净了。为什么圣灵要这么来表述他的肉复原了，像小孩子一样？肉复原了像小孩子一样，神想告诉我们什么？神想告诉我们，他给我们的远超过我们想的。神想告诉我们，他的恩典和能力远超过我们想的。神想告诉我们，他是一个 perfect， 他是个完美的神。这就是救恩的预表啊。我们很可能悔改的罪人啊，我们都悔改的罪人。我们悔改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说，主啊，是我做错了这些事啊，求你赦免我。其实我没准备神在哎呀对我有多好啊，就是你能帮我把这问题的麻烦解决了，我已经觉得很好。啊，乃曼应该不是一个小孩子吧。怎么这四十岁三四十岁吧，他觉得我的皮肤能够像我同龄人就很好了。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罪得赦了，我们还可以得着神儿女的名分呢。我们还可以呼他为父啊，我们还可以得着永生啊。神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想，远超过。前提是什么？我信了，我真的信了，我去做，我按照神的话去做。我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怎么来到神面前？我们是因为苦难来的，我们是因为乃曼这样的苦难来的。然后我怎么走到最后一步，几乎像小孩子一样？ 取决于神还取决于我呢？大家注意整个过程，神只借着神人以利沙给了一句话，我们下次讲15节往后的部分。大家想想，从第一节，从这一章的一节，五章一节到第十四节，神的形象在这只是借着神，借着神人以利沙讲了一句话，就是第十节。今天你面对神，面对圣经，其实神就给了你一句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剩下的就是乃曼自己的行动了。乃曼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跨过了多少坎啊？大家想一想，大家回去可以默想一下，我们这辈子我们要信神要跨过多少坎，这坎全是我自己拦的。终于到第十四节，他真的看见了。这样的看见啊，这样的神迹给乃曼带来的变化啊，从十五节往后你会看见，他的信心因此而坚立，他之后再不会改。虽然他的神学还没有那么完全，他对神的认识还是在增长，所以知识是后面跟上来的，神学知识是后面跟的，信心是在前面的。他对神的信心已经大到个地步，你怎么说他也不会再动摇了，因为他经历了神。你今天愿经历神吗？你也可以的。Harold 弟兄刚才讲了，你可以看见神迹，神也非常愿意让你看见神迹。你可以像乃曼那样经历神，前提是你怎么对待神的话，你愿意按他的话去做吗？你愿意信吗？神在等你，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真理。我们唯愿我们的信心呢，如我们乃曼那样，说主啊，我愿意相信，我愿意转头，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也不愿意再在罪的路上继续走下去，我愿意转头归向您，求您赦免我的罪，求您真的带领我在我一切的难处上坚定的依靠您，求您使我真的远离偶像归向您，父啊，求您使一切的拦阻我到您面前去的，我的骄傲，我的老我，我都愿意钉死在十架上，父啊，唯愿您借着我的信心祝福我。我们这样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